那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前两次吧，我们用这个两个标题，一个是叫"更有生命的生命"和"更有意义的意义"。那这两个主题和大家分享了第二段当中，第二章当中的第一段的内容，也就是二章一到十节的内容。那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结构，就是这个叫同心圆的结构啊。这个圆心呢，就是要显明上帝的救恩。那最外面的大圆呢，就是得救前后的一个状况说明。中间这个加成呢，就是因为上帝有恩典赐给我们，是上帝的救恩。所以中间的这个圆心，就是我们要得到救恩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显明上帝的救恩。那这是一个第二章一到十节这样一个结构。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是11节到22节，这个是在第二章当中的第二段内容。那我在想，如果保罗在写作的时候，他真的是考虑到这一段啊，第一段一到十节，是有意采用一个大包围的结构，大圈、小圈到圆心。那他会不会在下面这个第二段也会采用一个相同的结构，来显明或者显示他确实是要有意的让我们明白他所讲的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一看这个11到22节的结构怎么样。那首先呢，一开始11到12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收割礼的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比较拗口哈。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那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我们得救前的一个状态呢？是不是？好，那么再看最后第二段这个最后的三节经文，或者几节经文，我们从19节开始看啊，说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并且呢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注意一个词，就是不在这个词，不在这样你们不在啊，不在这个词，不在这个词英文就 no longer 啊，就是这个不在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昨天还抽烟，从今天开始以后我就不再抽烟了，这是一个划分啊，这是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概念，这个词和十一节那里也有一个词与时间有关系，你们看是哪一个词？从前。对了，从前。所以从前也是个时间的关系。那从前按照这个是一个肉体上说是一个外邦人，那现在呢，现在也是一个时间的关系，现在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也不再做外人客旅。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中间呢，其实它也有一个对应。所以19节22节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得救之后的一个状况。所以因此11节12节和这个最后结尾19到22节，这也其实也是一个呼应。这个呼应就是以时间的概念来告诉我们得救前后的一个对比啊。我们再来看第13节，13节说，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感谢主，我们刚才领受圣餐就是这样，主赐给我们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因此与上帝和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些远离上帝的人，那是如何能够和上帝得以亲近的呢？就是在耶稣里面靠着他的宝血，这就是上帝的救恩。那上帝的救恩首先让我们能够和上帝恢复美好的关系，就是上帝他赐下救恩让我们和他自己和好和睦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曾经有一个名人讲过，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他说唯有基督教的救恩能够让这个创造主和我们被造物之间有一个直接的联系，有一个直接的联系。这上帝和睦，我们与上帝和睦，我们算什么呢？既然可以和这个上帝能够亲近呢，所以若不是上帝主动来寻找我们，我们又怎么能够和他亲近呢？ 所以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当然我们应该常常的感恩。所以因为我们亲近上帝是不容易的，是上帝主动的寻找我们，而且上帝主动的寻找我们，他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舍下了他的独生爱子，我们才能得到。所以虽然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呢，里面却包含了太多太多我们永远也诉说不完的恩典。所以同时我们除了和上帝亲近之外，那上帝的救恩呢，还要恢复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刚才领受圣餐的说，我们是同领的是一个饼，就是同领主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体里面，我们都是合一的。所以人和人之间在神的救恩里面还要彼此和睦。那接下来呢，第十四节和十五节上半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来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将两下合二为一，哪两下呢？哪两下呢？好，我们看第十七节，那里说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远处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外邦人。那近处的人呢，因为保罗是以站在犹太人角度来写，所以近处人当然就是指他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可以将在远处的外邦人和在近处的犹太人合而为一，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睦。所以当两下合而为一的时候，挡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这一段墙那就被拆毁了。那这个墙是什么墙呢？一方面是看得见的墙，另外一方面呢，还有看不见的墙。现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要建墙，是吧？我们中国就建了很多长城，那个墙就是挡外敌入侵啊。建墙的目的就是要分隔，就是要保护。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以他自己身体来废掉了这个墙啊，废掉了这个墙。那这个有形的墙，我们以后再分享。那这个还有一个无形的墙，这个无形的墙就是什么呢？就是呢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这个十五节所讲的冤仇。所以当主耶稣来成就救恩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身体来废掉了这个冤仇。所以在后面十六节那里就说，记在十字架上灭掉冤仇，和十五节这里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啊，其实就是一个呼应啊。所以你看，我把这两段圣经打下来，你们可以看这个对比的程度哈。所以这个呼应是什么呢？就是基督里的救恩啊，基督里的救恩。那这是一个怎样救恩呢？保罗所说的这个救恩，就是首先我们能够与上帝来和好，然后呢，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也可以和好。所以这就是在基督里面一个和平和睦的救恩。所以这就是中间的这个第二个原因。那么当外邦人和犹太人和好之后又怎么样了呢？所以二章十五节中间的那部分经文告诉我们，二章十五节，你注意，二章十五节那段中间的经文，我们把十五节分成三个部分。那中间的那个经文说，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造成一个新人就是这个圆的圆心，就是整个两个圆中间这个同心圆的圆心所在。所以通过分析第二章第二段的结构，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与第一段刚才一到十节那里的经文有着完全同样的一个结构啊。我们不是在上语文课啊，就是这个目的是要把我们保罗告诉我们的重点要找出来。那这两段经文其实是有一个对应的啊，是个对应的，都是一个同心圆的结构。外面的大圆都是讲得救前后的情况，中间的圆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那个圆心呢，就是在上帝的救恩当中，在第二圆当中说要造成一个新人。在第一个圆当中是要显明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看保罗用人来形容啊，这个新人啊，来形容一个什么呢？形容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群体，这就是人了。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了。不是指我们哪一个人啊，是指教会这个群体。但是保罗用人来表示，就说明教会这个群体是有情感的， 有意志的，有品格的，所以更重要的，所以这个新人还有承担使命的。所以通过这个两段前后结构的分析，我们就真的能够看到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对内容和结构的安排不是随意而发的，而是通过他精心的编排和组织的。那这个精心的编排和组织，让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第一段，也就是二章一到十节那里，保罗所要突出的中心是要显明上帝的恩典。而在第二段这里呢，就是十一到二十二节这里呢，保罗所要突出的中心就是在上帝恩典当中所造成的这个新人。那这里仿佛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说，上帝要如何来展示他的恩典呢？我们如何来显明他的恩典呢？就是要通过什么？这个新人。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标题，更显救恩的新人。那么这个新人就是教会，为什么可以说来更加显明上帝的救恩呢？这个更字是什么意思？相比什么而言呢？所以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第十一节保罗所讲的。保罗在十一节说，你们应当纪念因着上帝的救恩，那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要记住一些事情，首先记住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按照肉体来说，他们曾经都是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呢？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这个我刚才讲这个比较拗口，什么是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看到那节经文吗？啊，第十一节所讲的，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其实这句话很不尊重的啊。这是犹太人的割礼啊，割礼，犹太人怎么割礼呢？他是用人的手在人的肉身上划刀嘛，是吗？所以保罗说这是在凭人手在人的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要知道保罗这个话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意味啊，因为旧约圣经曾经告诉我们不可以用刀划身的啊，这是违背上帝律法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所以讲就凭人手在肉身上，就有这个意味在里面。什么意思呢？割礼是上帝吩咐的，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吗？所以这个矛盾的焦点在什么？我们会看到到底为什么保罗这样说话。所以以色列谈到受割礼的事情呢，说来话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创世纪十七章那里的内容，上帝和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那里讲到创世纪一共有三段的内容，讲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分别在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三章里面所讲到的几个约。第一个十二章讲的是次第之约啊，等会次第之约。十五章呢是叫后嗣之约，十七章呢是国都之约，再加上一个叫割礼之约。所以从次第之约到后嗣之约到国度之约，最后到割礼之约，那我们又没看到上帝有个怎样的心意在里面。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和亚伯拉罕四次立约的心意，最后的落脚点就在割礼上面。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就要大概知道一下亚伯拉罕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记载，不过圣经上面有一些记载，毕竟是很远的年代的，久远的年代啊。那个时候差不多啊，上帝刚刚用大洪水啊，对这个布满罪恶的世代有一个清洁，有一个审判啊。我们说刚刚可能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哈，几千年了，几万年。后来呢，这个地上的很多人呢，开始又忘记了上帝是谁了。那直到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比较清楚，大约是离我们今天四千年之前的时候啊。在中国差不多是尧舜那个年代啊，地上的人已经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了，但是因着上帝所留给他们的无可推诿的创造啊，和在他们里面的良心，外面的创造里面的良心，让人真的是无法推诿是有一个上帝存在，就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过一样。所以人呢就要去寻求这个所谓的上帝，但是因为人已经被罪迷惑，不能够认识真神，于是自己就造出了很多的假神啊，一个闪电一来吓得半死，赶快就造一个什么闪电神啊， 来拜一拜，千万不要把闪电击中我，等等。那么人对这些假神呢，就顶礼膜拜。所以据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就是一个做偶像的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侍奉别神的人。那这就当时大概的社会背景，就人们被分散在全地敬拜不同的偶像，那早已经忘记诺亚所告诉他们的那个上帝。于是呢，上帝就进一步实施了救恩计划，于是他就要通过拣选一个人和他立约，并且要将他的计划逐步的实施。那这时候上帝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进行了4次立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次第之约、后嗣之约、国度之约和割礼之约。那这个约之间有什么关联呢？首先我们看次第之约，就是上帝要在地上拣选一个地方，上帝要在这个地方先取得一席之地，全地全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现在在地上竟然是无处可容，所以上帝首先要洁净一个地方作为他的安身之处，所以上帝在地上要拣选一个地方成为他的一席之地。那其实全地都是耶和华的，只是地上的人都不明白了。然后呢，上帝还要拣选一些人，光有地方没有用，还要有人能够住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要拣选一个民族，这就是后嗣之约，要放在上帝所分别为圣的拣选的这个地方。那么放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度，这就是国度之约。然后上帝呢，要在这个国度当中与他们同住，让他们在这个国度当中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割礼。那后来就有了律法，所以让上帝圣洁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彰显，并且再让全地的人来通过这个国度来认识上帝，回归到上帝这个国度当中来，来实现上帝对全人类的拯救。所以犹太人的盼望就是将来末后的日子，全世界的人都要回归到耶路撒冷，都要去敬拜在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的上帝。所以这是他们的意向，所以这也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对我们全人实施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是恩宠有加，保罗在罗马书3章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保罗说，首先他们有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在这里保罗又说，他们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有上帝给他们应许的祝约，很多的约。但是尽管这样，很可惜的是呢，那我们都知道历史，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后代，他们不但没有能够完成上帝所赋予他们的使命，反而他们把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当作他们自己的一个专利。他们不但没有借着上帝给他们的恩典让全地的人归向耶和华上帝，反而呢，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自私，而让上帝的救恩与世人隔绝。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并赐给他们律法，就是要让他们在这个地上能够以一种圣洁的方式生活，来彰显上帝的圣洁和荣耀。所以上帝借着摩西3番4次对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具体来说就是那些律法的条款，那么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以色列怎么样呢？他们表面上看遵行律法，但实际上呢，先知就责备他们说，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口虽然是与你相亲近的，但是心呢却远离你。所以他们表面上肉体上受了割礼，心却与上帝远离。所以摩西就对他们说过，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个心里的污秽除掉，这就是心要受割礼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保罗说，为什么说这个是称为人是称为是人手，在这个人手在人这个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其实是在一种暗讽他们不知道真正割礼的意义。 虽然他们几千年来都一直在履行上帝给他们这个割礼的这个一个要求，可是现在他们完全不明白割礼的意思。割礼对他们来说，也就是用人手在他们肉身上划一刀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但实际上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上帝说如果这样做，你就是在犯罪了。实际上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受割礼，是要让他们心里的污秽除掉，是要心要受割礼。所以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已经过去了900多年，上帝就借着耶利米说，耶和华说，看到日子降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这是上帝的宣告。虽然你人身体受过割礼，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归向神，没有受过割礼，神要一切的刑罚临到。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说，说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这是一个讽刺以色列人的一个说法。他们自以为有割礼，只不过是肉体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中也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心要受割礼，就是真正的顺服上帝。但是以色列人呢，却表面上拥有上帝的律法，但实际上却与上帝远离。上帝栽种他们，他们看起来也长大，也开花，也结果，但是实际上呢，是什么果子呢？所以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就责备犹大人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那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上了野葡萄呢？所以上帝指望收获好葡萄，他竟然得到的是野葡萄，这不是上帝所要的。那后来犹太人中的，所以这些律法的代表啊，法利赛人呐、文士啊，他们又霸占上帝的律法，把上帝的律法当成他们的专利。所以主耶稣指责他们说，你们的律法是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过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所以这些文士他们抱着律法，自己不讲律法，或者不能够正确的给百姓讲解律法。那这样呢，一个虽然是有律法的一个社群，却得不到律法所带来的祝福，却让律法成为他们定罪的一个条文，成为他们与上帝隔离、与世人隔离的一个障碍。所以这就是成为了一个冤仇，成为了一堵墙。所以最后上帝就借着外邦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审判，先是北国被掳去，后来呢南国也被掳去，再后来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他们一个一个的就接着过来蹂躏这个民族，最终导致犹太人民不成民，国不成国。然后尽管以色列人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他们依然认为他们还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呢，他们称呼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还是外邦人，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外邦人都是上帝所预备做地狱的燃料。所以上帝本来是要用以色列人向这个世界来显明他的救恩，但是以色列不但在历史当中没有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反而成为这个世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拦阻。正如我们刚才听到有人说，如果某某人去天堂，那我宁愿下地狱，就是这个意思。外邦人看到犹太人那个行为呢，说你们这些上帝，如果你们信的上帝是这样的，我们宁愿就不信了。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所以直到上帝在2000年前拆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为上帝新的仆人。原来以色列是上帝的仆人，现在新的仆人来了，最终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的救恩。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现在竟然可以借着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人，而且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不再是以外邦人来称呼，也不再是以色列人称呼，不再是二者之间格格不入，他们不再有冤仇，而且一同成为神家里的人。那神的恩典就再次显明。所以这正是保罗借用新人这个概念，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要通过这个新人，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上帝的救恩可以被更好的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更字，其实就是相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教会也被称为什么？新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人自己不承认你们教会是新以色列人，但是 我们教会却说我们是新以色列人。那么教会这个新人又是如何更好的去显明上帝的救恩呢？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和睦。所以当时的教会当中有以色列人，有外邦人，就像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有那样的人，如今他们都可以在一起敬拜神，成为一家人，这就要展示上帝的救恩。所以在我们高宣有三个语种，有粤语，有国语，还有英文，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族群，讲不同的话的人，竟然可以在一个教会里面敬拜我们的上帝，这就是上帝的救恩。若不是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怎么可能说不同的话，可以在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屋檐下面一同来敬拜神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样的敬拜本身就是显明上帝的恩典，是他一个和睦和平的救恩。所以同时今天我们凡是进到这个教会里的人，也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在一起和平的和睦的这样去敬拜我们的神，也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一同领受圣餐，那再一次思想，我们一同领受的是主的身体和宝血，我们已经一同和他生命有了连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看到上帝用我们这个新人，就是教会，要去显明他自己的恩典，而且要去更好的显明他自己的恩典。那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要靠着神的帮助，让我们之间能够彼此和睦，让我们之间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之间能够真的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流动，让世人也能够进来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流动，能够吸引他们一同归向上帝，来成就以色列人当年没有能够成就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一同这样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同样这个新人这个教会也是一样，需要通过我们的和睦，我们的彼此相爱，来彼此帮助复兴我们的教会。那这也是主耶稣所讲的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和睦，而且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睦。如果一个相信主称他为主的人，你就一定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愿主帮助我们，让这个和睦能够在我们中间流动，能够在我们中间彰显他自己的恩典，能够让和睦也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复兴，带动周围更多更多的人愿意进来我们中间。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接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救恩一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也让我们这些新造的人能够一同成为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可以与我们父上帝和好也与人和好的新人。主啊，求主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新人的宝贵，看到这个新人的来之不易是主你自己爱子的血换来的。主啊，看到我们今天也能够成为这新人中的一部分，更是主你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因为这是主你的心意。更让我们看到主啊，你要用我们这样的和睦，这样的和平，这样的复兴，要来成就你自己的心意，就是让万人这个世人都能够因着教会能够领受你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起立。